爱中华，他拣选宣教士，将福音传给中国人，继承遗志，让我们从宣教士手中接棒，把福音传遍中国，传向世界。请听良友圣经学院义工培训课程春节特别节目，从宣教士看主爱中华。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各位朋友，各位同学，你们好，我是郑子民，非常欢迎你们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的义工课程的春节特别节目哈。我们的主题呢是从宣教士看主爱中华。那么前两天呢，我们都跟您分享马里逊这位可爱的宣教士，他是来到我们中国的第一位宣教士，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样成长，怎么样预备自己成为宣教士啊。今天呢，郑子民会跟您分享他来到宣教工厂是怎么样侍奉的。我还是呢，请来我的太太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看到这位宣教士马里逊，他真的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宣教士，他经过了很长时间的预备。我觉得这些的预备时间呢，对于他成为宣教士也是非常重要的。上次我们看到他临出发前呢，那个船长就问他说，嘿，你凭你这个年轻人呢，你以为你是可以改变这个古老的中国吗？马里逊就回答得很有智慧，他说靠我是不能啊，但是呢，我相信神一定是会能的。你说这位马里逊是不是非常有信心呢？
对啊，我想他的毅力也是很强的。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啊，当时那个年代没有任何的通讯工具啊，没有任何的传达消息的方法，他来到一个那么遥远的地方要传神的福音，他的心智和毅力是非常的强啊。
对，若不是他对神有这样十足的信心呢，我相信呢，就是来了可能也会打退堂鼓的哈。那么他们在海上航行了四个月的时间呢，才到了中国。今天坐飞机哈，用不了可能用十几个小时已经到了哈。那个时候呢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坐船呢不仅时间长啊，而且还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就想起呢，有一年呢，我们一起到厦门去，从香港到厦门去，结果呢要坐一夜的船啊，哎呀，那个船的颠簸让人真的觉得很不舒服，对不对？
对啊，那个海浪打过来的时候，船要这样的摇荡，人是真的不舒服。我们要熬一个晚上已经那么的困难了啊，何况他要在船上连续的住上四个月，真的是不简单。所以是一个平凡的人可能很早的已经打退堂鼓了哦，就说要跑了，不要去了。
对，原来的宣教是这么困难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看马里逊呢却坚持来到了中国啊。那他终于进到中国的工厂，经过这么多年的预备哈，我相信呢，当他踏足中国这片土地的时候呢，一定呢有很多的感触哈。
我想他要踏到他梦想要去的地方的时候，心情一定是很兴奋的了。因为从来没有看过这个的地方啊，那边的环境啊、人物啊，都是完全跟他所住的地方不一样的。我想那个心情是非常的兴奋。还有已经盼望的好久的时间，在船上也已经等了四个月的时间才来到这个地方啊。
那他终于到了，但是呢你知道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原来这一片土地是不欢迎他的啊，这片土地的中国人不想他来到这个地方啊，他们拒绝他，也拒绝他所带来的福音。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我想当地人可能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西方人，也不知道他来带着什么动机啊，他是来侵略我们的国家 还是带来什么的祸害啊？因为他看起来样子太不一样了，跟我们肤色头发都不一样的，所以我看他们是有点惧怕，所以拒绝他。
对，那么而且当时那个历史的环境啊，还是中国还是那些皇帝的时代啊，所以是很落后，是很封闭，不能说落后，其实中国有很多的文明啊，但是呢却是非常的封闭，跟外边没有交往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马礼逊要打开这个宣教之门呢也是不容易的。但是你知道，不仅中国人不欢迎他，而且呢在当地的有些海外的人也不欢迎他。他在日记里这样说，现在不仅中国人禁止我这样的英国人住在广州，就是连澳门的葡萄牙人也禁止我住在这里，但是我坚信上帝会安排我住在中国人中间。那么澳门有一位爵士就告诉他说，在澳门的天主教传教士们都认为啊，马礼逊是反对他们而来的。
比起不认识当然有点防备了，还有就是他能够有这么强大的意志要跑到这么老远的地方来，他的动机是什么也不明白的人就不知道，所以都会有点防备了。
是是，那今天呢我想跟弟兄姊妹讨论一个问题啊，那就是马礼逊啊，他可以选择一个欢迎他的地方，一个环境比较好的地方，一个不这么遥远的地方去传福音呢，他为什么要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去宣教呢？
这个轮不到我们选择吧。神要带我们去的地方，我们就只能够听他的指挥，我们就去了。我想神这样的带领他，可能也是希望透过这样来锻炼他吧，来试试他的心智是不是清楚神的呼召。
对，
也是锻炼他知道他不是为着自己的好处而来，乃是为着神的国度、神的福音来到这个地方吧。
是，那你从圣经里边啊，从历史上我们都看到了，原来呢有一些人物哈，他们是真真实实有血有肉跟我们一样的人，但是呢他们因为顺服神的缘故呢，就给整个的世代，给以后的人民呢都带来了祝福啊。亚伯拉罕就是这样，他顺服神呢就让后代的人得到祝福，马礼逊他顺服神呢，结果让中国人呢可以听到了福音。好，我们看到他来到中国以后呢，首先呢他要适应这个环境，他有两个方面要适应，一个呢是在文化方面的适应，另一个呢就是要学习当地的语言啊。我觉得马礼逊呢这个时候他做得非常好，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榜样。有一个记载说呢，他开始尝试吃中国的菜，与他的中文老师一起用饭，他也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晚上呢用一盏呢瓦制的油灯，又把一本书竖起来在灯旁边挡风啊。他学中国人留长指甲、留辫子、用筷子吃饭、穿中国人的长袍、厚底鞋等等啊。所以你看呢，原来马礼逊第一位的宣教士，他是这样愿意来学习中国人的文化，来把这个福音传给中国人的。
他真的是很爱中国人呢、啊
嗯、
他愿意跟我们拉得更近、我们可以有交流的机会。如果他还是觉得自己高高在上的，不愿意学我们的文化的话，就会有一种太高言大志在指导人家那样。
对，
但是他愿意谦卑自己啊，带着基督的爱来跟我们接近，他真的是
了不起哈、啊、这样
很了不起。对，
我听过这个戴德生，就是比他晚很多时间的一位宣教士呢，我们都认识他，说他这个穿中国人的衣服啊，吃中国人的饭，我们当时觉得很了不起，以为是他发明的哈。但是呢其实第一位的宣教士马礼逊他已经是这样做了哈，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学习。那么我们到了宣教工厂，学习当地人的文化真的是非常重要。我就记得呢，我以前的认识一位宣教士哈、啊， 我不是批评他，他呢学中文学的挺棒的，他能够用中文跟我聊天的已经聊得很好，但是呢你知道他少学一样什么事情呢，就是没有学会中国人的文化，还是用他美国人的文化呢来这个想中国人的事情，结果呢他就到处碰壁啊。所以我也希望的他能够学了这些功课呢，也好像马里逊一样呢，开始多学习一点中国人的文化，那你才能够这个适应中国人的文化呢，才能够好好的去传福音。其实今天也是一样哈，我们想要去传福音，如果我们想要在不同的群体当中去传福音的话，你真的是应当学习他们的文化，你才能够呢好好的向他们去传福音。那除了学习文化以外呢，他还要学习中文呢，他前后呢雇用了六七位的中文老师来向他们学习中文呢。中文字啊真的是非常难啊，这个特别是这个海外的人呢，这些西方人，我们可能作为中国人，我们觉得生下来我们就是学中文的，不觉得怎么样。你知道吗，这个西方人呢，他们的文字呢是用字母的，所以他们习惯了是用字母来学习这个语言的，但是我们中国人是方块字啊，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的系统，学起来是很困难的。所以呢在这个宣教工厂里边呢，你看马里逊他特别的虚心向当地人来学习哈，我觉得这种谦卑的心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对啊，因为主耶稣也曾经道成肉身啊，他本来是神，但是他谦卑自己来到我们中间成为人啊，做我们的样式，做我们的榜样。我想做宣教士我们也要带着这样的心智啊，去到人群当中，我们是把福音传给他们，不能带着一个骄傲的心去说，去教导别人，去要人家听我们讲什么。那是我们用我们生命来影响他们。如果我们不明白他的文化，不明白他们的语言，我们就根本不能体会他们的处境，他们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刚才举的主耶稣的例子啊，真的我也觉得很好，就是与当地的人认同啊，就是主耶稣来到世上与人认同，为我们完成这个救恩。所以今天我们也都应当学习主耶稣的榜样啊。保罗也说，在什么人当中我就要做什么样的人。那今天呢，不论我们在哪一个群体当中做传福音的工作呢，我们都应当虚心的来学习，向当地人来学习，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好，现在呢我想跟你讲讲这个马里逊他的浪漫史啊，他是怎么样子结婚的啊。这里呢记载说，马里逊有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呢，就是1809年2月20日，因为在这一天呢他在澳门与莫玛丽结婚。那么这个莫玛丽呢是来自爱尔兰的，那她呢是一位很温柔庄重的女性。马里逊是这样形容她哈，她说，由于我已经和一位我所爱的女子结婚，她又是那么真诚的依恋着我，所以呢你不必再为我独自一人生活而感到忧愁。这个是她给她父亲写的信啊。而我心中呢一直牢记上帝呼召我传福音的使命，我坚信自己不会因为结婚而妨碍了上帝给我的使命，相反的，我亲爱的妻子玛丽她会帮助我。
这是神特别的恩典啊，
对，
赐给他配偶来帮助他，也要有相同的心智才能够走在同一条道路上。
是说实话哈，这个作为一个弟兄呢，我们是很难生存的，真的是要配偶来帮助我们。但是呢做宣教士的妻子没那么容易啊。我看过不少宣教士的传记，我发现一件事啊，就是当时代的宣教士的妻子多半都是提早离世的哈。那个他们本来呢可以嫁给更好的人家，或者是在自己的国家来享受他们的一生，但是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嫁给宣教士 到一个他们不认识的国家过那种艰苦的生活呢？
一个从爱尔兰到澳门去宣教的一个女子，我想她爱主的心实在也不弱，要不然她不会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然后她能够跟马里逊配搭在一起，她的信心和她的心智也是有相当的同等的美好，但是在一个海外不是自己出生的地方去生活，那种的艰难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起的。所以我想作为一个宣教士的妻子啊，她自己要面对生活的艰难，又要帮助丈夫去经历她的侍奉的艰难，所以她是双倍的不容易。
是啊，所以我自己呢也特别的要谢谢我的妻子啊，我的太太，因为呢她跟着我一起东跑西跑啊，真的也是受了不少的苦。那么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当我们一起侍奉的时候呢，那个太太她一方面要帮助丈夫的侍奉，另一方面要管理家庭，另一方面还要照顾儿女啊，所以呢尽上很多重的责任。
其实呢我们这个年代要做宣教士呢，跟那个年代相比呢实在是幸福很多了，是不是？
对，
我们也不用坐船坐这么久，我们有飞机，很快我们要到达我们的工厂，还有呢现在的通讯也比较方便，我们对我们要服侍的地区有一定的了解，我们要面对的困难相对来讲是少了很多了。所以只是说我们委身全时间侍奉的人，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努力的尽力的去为主多做一点工作。所以呢问题就是有时候看见丈夫会过分的投入在工作当中，在旁边要多一点的提醒呢，我们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
所以做宣教士的妻子呢，有的时候也是很孤单的，因为丈夫呢可能不理你啊，就是专门去顾着自己的侍奉。你看马里逊他也是呢，因为工作的需要呢，每年离开澳门前往广州要6个月的时间，就是一半的时间呢，又碍于当时的法律呢，这个妻子不能跟他同行啊，所以呢他在日记当中经常流露出对妻子的思念之情啊，他很想念他妻子，可以反过来也想妻子在澳门当然也很思念他，只是没有写出来。更不幸的是呢，他们投生的这个男婴啊就夭折了，只有一天呢就夭折，所以对他们这个精神也是很大的打击啊。所以真的做宣教士，当时的宣教士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宣教士为我们听到福音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做呢？现在呢我们来谈谈他怎么样来翻译圣经啊。因为马里逊呢他来到中国，那他带来的使命啊任务呢就是翻译圣经啊。当时呢他遇到第一个矛盾呢，就是到底采用哪一种的文体啊，因为当时呢有文言文，也有一些比较通用的文字，所以呢他决定采用中间的文体，因为呢这种文体呢在各方面都是最适用于广泛流传的。那么经过10年的艰苦努力啊，终于就完成了全本圣经的翻译的工作。那在这里呢有一段文字的记载啊，在1819年11月25日，马里逊写给伦敦传道会报告圣经翻译工作已经完成。他这样写说，借着上帝的恩典，旧约新约全部圣经的中文译本在今天完成了。为了完成这项重大的任务，我不仅长时间工作和谢绝社交，还保持耐心、毅力、镇静与不偏颇的判断，既不会因为这是新的工作而执迷于偏爱的情感，也不会因为它是古代的经卷而固执于私人的成见，唯希望以正确的思想、恭敬的态度 战战兢兢，小心翼翼，以免误传上帝的圣言。这些条件都是翻译一本如圣经这样的书不可或缺的。所以呢，我们看到真的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努力，马礼逊呢，他终于完成了这一本的圣经啊。当然呢，对于他所翻译的圣经呢，大家的评价呢不太一样哈。有些人呢觉得，哎，他翻译的很好，那有些人呢就觉得里边还是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啊。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呢，就是一项新的工作在完成的时候呢，应当用什么样态度去完成？可能呢也有很多的批评，那在这种批评当中的时候，你应当怎么样去面对呢？
我总觉得呢，我们人要承认我们是有限的，
嗯，
我们能够完成一工作呢，完成是出于神的所赐的怜悯，
嗯，
对，所以我们要常常问我尽上的努力没有，然后那个结果呢就轮不到自己去评论，
嗯，
也不到别人去评论，神自己会去评价。所以我觉得要完成一件任务呢，最重要就是看我们有没有尽力，我们有没有看准神的心意，按着神的心意来去完成。
是，中国人有句话说，万事开头难，你不开始永远没有人开始。那马礼逊作为第一位的宣教士，那他翻译中文的圣经，当然里边会有些瑕疵。那么今天我们所用的和合本肯定比他当时翻译的要好很多啊，但是假如没有马礼逊所翻译的这本圣经做基础的话，今天呢可能我们也没有这本和合本的圣经来阅读啊。所以呢，意思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工作，比如说神呼召你去开荒去布道，可能你做的不一定是太好，但是你知道是神的心意，你努力去做的时候，可能你后来的人比你做得更好，慢慢慢慢这个工作就可以开始了。所以我觉得呢，一项新的工作我们不怕，我们有勇气有毅力呢，知道是神的呼召，我们就去完成它。我们很感谢神呢，神也为马礼逊他们预备了另外一对的宣教士夫妇，叫米莲夫妇啊，跟他们一起同工。所以在这个圣经翻译里边呢，不完全都是马礼逊自己翻译的，米莲夫妇呢在当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哈。这个同工呢真的是很重要，没有同工呢，我觉得我们一天都没有办法生存。现在我们来到澳大利亚呢，就感觉到哎呀，以前的同工呢是非常宝贝的啊。他这样写的说，这位同工和他的配偶来到，是我七年来所渴望的，如今竟然成为事实的，真令我乐不可支啊。我的妻子也有相同的愿望，并且经常为此祷告，他希望能有一位敬虔的女伴到来，除去他的寂寞，与他的一起忠诚的生活。因此呢，我相信他必因米莲夫人的到来而喜出望外。
工作上的难处啊，或是生活上的难处呢，是很难跟一般人来分享的。所以如果有同伴，有同工，走同一条路的同工一起来配搭，去互相的扶持的话，这个是十分美好的事情。
但是呢，很可惜啊，在1819年，米莲的妻子就离世了，享年35岁。在1821年，马礼逊的妻子也离世了，他才30岁啊。1822年，米莲也离世了，他享年37岁。虽然他们有一段时间的相处啊，但是呢，没想到他们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已经离开了世界。马礼逊他这样说：9年前的昨日，我和妻子一起欢迎米莲夫妇来到澳门，如今我们四人中的三人皆不到40岁便离世了，留下我孤苦伶仃独自生活。然而主的旨意总是好的，因为他们都是在福音的应许和盼望中去世，而且呢都是死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忠心的把骸骨留在战场上，他们尽忠于救主的大业，直到最后一天。他们没有一个是临阵退缩的， 甚至连最不幸的莫玛丽也是回到中国以后才死亡的，这令我心感欣慰。那么马里逊自己呢，在1834年52岁的时候也因为过劳啊离世了。那在他的碑文上是这样写的：马里逊，道学博士，首位派往中国的新教传教士，他在中国服侍了27年，编辑了出版了华英字典，创办了马六甲的华英书院，完成了中文版的圣经，并于生前亲眼见其完成的译稿出版和大量的派发给中国人。如今他在耶稣那里安睡了。
两队带着基督的使命进到他们要去服侍的地方，然后死在工厂上，这个实在是看到他们那种的委身的心智。今天我们生活的地区，我们熟悉的环境，我们不需要面对像他们一样的那种的困难，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习他们那种的心智，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当中去为主做见证呢？
我觉得是啊，如果今天我们能够好像马里逊夫妻，好像米莲夫妻，他们这样去侍奉呢，那么中国的教会就有希望了。你们是在良药生机学院里边侍奉了一般的同学啊，我就鼓励你们，我不是说好像学习他们40岁之前就离世，但是呢，我是说我们应当把我们的一生都奉献给主，被主使用。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活，因为主耶稣他交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完成了。今天呢，跟您分享马里逊的一生，盼望呢能够成为你的激励，让我们一生都好好的来侍奉主。愿神赐福给你，再见。
星星星星